伙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这晚上神在敬拜的时候有和你说话吗？神在敬拜的时候有眺望你吗？有感动你吗？有触摸你吗？有融化你吗？你有摸着神吗？你有感觉到好像敬拜的时候一股重量来到我们的身上，好像一股能力来到我们的身上，好像一股的泉源在我们身上浇灌吗？哇哦哇哦哇哦，伙伴们，这实在是太棒了，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啊！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节期节庆，我们都来到与我们的主亲近，与我们主来赞美，来歌颂，来亲近他，来学习，来相聚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的时候，同样的，他也会把我们放在他生命的第一。阿们阿们阿们，感谢耶稣啊，再次的来到祝福大家2024年春节贺岁特约，我们滴滴云端诚挚的祝福，愿你活出快乐，愿您活在幸福。其实我想啊，人生当中，如果我们看完了所有的经节啦、经文啦，或者所有的这等等等等，我觉得可能人生当中哈，当然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必须要活得就是说忠心与良善。忠心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不做神不要你做的。良善就是活得像主，活出主，这就是良善啊。但是呢，在于忠心跟良善的同时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必须是活出快乐，活出喜乐，并且是活在幸福，我想我们的人生才会是真正的美满。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幸福是很重要，喜乐是很重要，快乐是很重要，欢乐是很重要。阿们啊，我不讲多了哈，我知道今天大家应该会比较累哈，因为一般上呢，年初一的时候呢，就是出去拜年哈，年初二的时候可能是回娘家，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有大家的忙碌哈，但是我们很感恩哈，我们每一年的贺岁系列，虽然贺岁特约，虽然人数没有这样多，但是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姐妹虽然晚上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云端，但是他们心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哈。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每天的晚上都有200多人和我们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学习，一起的成长。我们把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来到献祭，来到学习，来到相聚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把最重要的给神，神也把我们看为是敬畏他的，是跟他是认真的时候，神也在我们生命是真的，也是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相信在晚上，在我们平台每位都是蒙福的哈。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年初二的春节贺岁直播课程哈，已经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哈。那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休息2周，一直到2月27号，我们再恢复我们的蓝房。过后2月28号呢，我们就有我们就有我们的灵的人生事实说明会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记得今天过后一直到2月27号才有蓝房啊。2月28号就是灵的人生事实说明会，我相信大家已经准备好了，也报名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灵的人生事实齁。大家有没有报名的灵的人生事实 4.0? 哇，真没想到这已经来到了第四年了齁。哇，我们的日子过得真的非常的快齁。不惊不觉，我们最少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说，不惊不觉呢，我就讲说喔、哦、原来有些开始滴滴云端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讲说， 可有些在我们当中已经认识的，但是开始第一云端的时候已经十几年的，也有在我们当中。那有些是刚刚认识哈，那时候我就讲说有刚刚认识的，有认识十几年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一走下来呢，一走、二走、三走、四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四年了哈。我算了一下呢，我们大概来到如果整体的日子，我们是走进第四年。那么我们是总共我们是认识了大概有3年8个月。当然我们知道神还要我们走多长时间，那么我相信如果是神的心意，我们会一直的走下去，走到见主的面哈。没有，我们接下来2周我们都休息哈，2周都休息，直到2月27号蓝房，2月28号我们的灵的人生四十说明会哈，所以这是第四次的灵的人生四十。每一年进食感觉如何？每一年您的人生四十感觉如何？你会发觉到，好像每一年这样做的时候，渐渐已经成我们的习惯，渐渐已经成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每一年都40天的进食，将自己的灰尘，将我们的尘土，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的沾染污秽，都一一的被洁净掉哈。那么呢，你看我们每一年我们都需要做大扫除，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到底多长时间洁净我们一下？所以我们今年呢，我们用整整1个月哈，5个星期哈，6场聚会哈，6场的直播课。还有呢，6场的直播课，6场的与主明星，还有5场的蓝房，来到去解决我们生命的很多问题哈。所以呢，你不要再讲我们不要再讲说，哎呀，我还有很多捆绑，我还有很多瑕疵，那些捆绑瑕疵应该破除了，应该断开了，应该粉碎了，阿门。但是呢，我们进到您的人生四十的时候，主就会做得更深。我们最主要这次的您的人生四十，我们祷告祈求，我们不再是破除这个破除那个，最重要这次您的人生四十，我们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更广的关系，更深的关系，更浓的关系，更厚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更贴近的关系，更加靠近的关系，更亲近的关系，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哦。阿门，阿门。好，我们这个月呢，我们走进了我们的属灵欢乐月哈，所以我们有第一场是活出新习俗，第二场是人生智慧12语录哈。就是我自己在教这个人生智慧12语录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受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是我在飞机上神提醒我的，有些我自己都是。可能知道，但是并没有很深入的知道，或者很深入的去认知，并且努力的活出来。就是说，大概知道就放一边。但是在人生智慧12语录的这门课的时候呢，我自己都很觉得说，哇，这个我要改变，这个我不可以再做。这个我得提醒自己，这个我得转换，我得改变，我得突破，我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提醒。主是这样的来到带领我，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感觉哈。在人生智慧12语录呢，我就发觉到，好像其中几个点呢，都是我比较缺的。所以呢，我真的是得好好加强的去看待这个其中几个点呢，我得加强，我得加油，我得突破哈、哦、所以我在这个人生智慧12语录，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开启跟很多的亮光哈、哦。主是这样的带领我，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经历啦哈、哦。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了昨天晚上，我们就走进了叫成为当前快乐泥土啊，所以我们就告诉了大家怎么增多你的多巴胺， 怎么增多你的脑内咖？怎么增多你的催产素？怎么增多你的血清素？哈，这些都是很科学、有科学依据、有医学依据来到帮助我们。真的，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的，就是说追求属灵而已，我们也要看看科学，看看医学。所以呢，我们发觉到呢，哎，这几个多巴胺。内卡肽、催产素还有血清素，对我们身体都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哈啊！所以神创造我们是灵魂体，但是神并没有把它的功能与功用性把它分开，这三个是结合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我将我的脑拉出来，或者没有将我的灵拉出来，我的魂拉出来，这个在。操作上它是融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大脑的运作。所以呢，不妨更多的来到努力的，更多的来到去提醒自己怎么的增多我们的多巴胺。这个增多多巴胺不是那种不是那种不健康的方式哈。如果讲不健康的方式呢，大概要增多多巴胺就跑去吸毒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增多很多各样的快乐因素，但是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这也是违背圣经的哈。所以我们要有健康的方式来到提升我们的这个快乐化学性质哈。所以昨天晚上就跟大家讲，就是有七点。第一点呢，就是饮食配搭；第二点是更多的运动，每天呢就是更多的游泳、散步、跑步，这些都有效的帮助。啊，包括呢睡饱饱哈，啊，包括肠道的健康，包括保健品的辅助，包括音乐，包括每天的灵修，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增多我们的脑里面的快乐快乐化学信使哈，这是很重要的，阿门。那当然，接下来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要增多这些多巴胺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进食哈。因为进食的时候可以将我们的很多肠道的不属神的东西，很多肠道这种的宿便，这种的很多隐藏在里面这种的脏物、沉淀物呢，可以排出去。排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健康。所以我第一次进食的时候，真的跟大家讲，以前是真的有很多痘痘的。过后呢，经过我第一次的零的人生四十的这个的过程过后呢，哇哦，那一个天我排出来的那个东西呢，大概有很长很长，可能50-60公分这样长。所以呢，那时候呢，过后呢，我发觉我的身体就改变了，就发觉到痘痘也越来越没有，因为它将很多这种，为什么会有痘痘呢？因为可能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它就一直在肠道，没有办法。把它排出来，因此呢，就会身体就会有反应。但是你把它排出去过后的很多身体的这种的症状就好了哈。所以这是真的故事啊，你可以去问我的同学校的这些的同学们哈，或者我给你看照片你就知道了哈。所以呢，越进食越帅哈，越进食皮肤越好哈，越进食呢，身体越健康哈。阿门，阿门。为什么没有人讲阿门的啊？你们是不是大家都不想要进食啦？大家记得报名，报名，报名了没有？大家报名了没有？记得报名一下，赶紧报名啊！跟切莫报名哈。OK，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为未来喜乐迷途。好，那怎么成为未来喜乐迷途呢？我们大概呢，主要是来到要帮助大家活出快乐，活在幸福哈。那我们今天晚上有四点跟大家分享：第一是以学会当前快乐；第二点是。快乐，喜乐是神的心意。第三点是 活出意义，活得价值。还有第四点是你人生，意义价值吗？我今天晚上会分享四点。好，那这四点呢，我们一点一点来哈。第一点呢，是以学会当前快乐。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关于泰勒本沙哈尔博士啊，他的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叫幸福课啊，他就很明显的指证出，很多人认为成功等于幸福，但是是错误的。科学的方式，幸福才等于成功。所以这生当中呢，我们不追求成功，我们追求幸福。你幸福的时候，你必然是成功的。你相信我一件事情，我身边我认识很多有很穷的，有很有钱的。真的是活在贫穷的界限的，也真的是有真的很多很多财富的哈。但是我发觉到呢，贫穷的一般他觉得说他有钱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能解决，那种富有的，那我就觉得哦，对，如果说贫穷的觉得有钱过什么都能解决，那么呢，我就去找有钱的。有钱的我找了他们，发觉呢，他们同样也是不快乐，同样也是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钱多了过后，你会发觉呢，跟着来的那些东西也会来得很多。所以我有认识到很有钱的，但是呢，哎，他的婚姻是很不幸福的啊，他的孩子是喜欢一。很喜欢同性的，或者是有种种的情况，所以也就是说，我要讲的说，我们认为的成功就是会幸福，但是不然，那是不一定哈。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努力的追求。其实，真的，你到了你很有钱的时候，你会发觉哦。就好像可能你只是穷到只剩钱，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与大房子、大车子、多钱，我们来衡量成功，但是这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成功，我们要追求的是幸福哈。当你幸福的时候，你就成功。阿门，阿门，阿门。那么呢，幸福学里面，他教导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其实呢，幸福就是当下活得快乐，未来活得有意义，未来活得快乐，因为有意义哈。所以呢，大概我们把这个幸福学里面，这个沙尔博士他。在幸福课所下的这个定义的这个幸福，我们大概明白哈。所以昨天我已经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们知道当下活得快乐，未来因活出意义，因而快乐，我们才会幸福。简单说，幸福就是有意义的快乐，不论现在与未来。我觉得可能这更加直白的去解释。昨天晚上我们学了。当下的快乐，今天我们要学习未来的快乐哈。那未来的快乐呢？我们看呢，就是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幸福报告，这个幸福积极心理学专题讲座，他说什么呢？他说幸福的七个素养，也就是不生气、不抱怨、不计较。同理心、感恩、微笑，还有什么呢？还有使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不生气就是能做的，能使发生就当下的快乐；不抱怨也是当下的快乐；不计较也是当下的快乐。然后同理心，它是主要是有意义，是未来的快乐。那么呢，感恩与微笑也是当下的快乐。接下来第七呢是使命，有事做，有人爱，有希望，就是意义啊，有意义的未来。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生十二语录基本上也涵盖了这几点在里面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的就是这个英国 The Guardian 报道呢，他就说什么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他就指出呢，四种人是活在这个世界是快乐幸福的。第一是推病人出手术室的医生，第二是帮孩子洗澡的母亲，第三是在沙滩搭建城堡的孩子。第四呢是步入新婚的新娘，新娘还当然也可能包括新郎哈。他讲这四种人是最幸福的，为什么幸福呢？因为呢，那前面两个是帮助别人，因而得到快乐，做的事情有意义，对别人有价值，因而也得到快乐。所以你看到吗？快乐的人呢？就是他不只是帮助别人，说他得到快乐，他做的事情有意义的时候，有价，对别人有价值的时候，他也得到长远的快乐，所以这才是会是叫幸福哈。接下来呢，现在做的事情得到快乐，做的事情有意义、有盼望、有价值，因而也得到快乐。是下面那两种，所以我们大概就明白了。我们看到，哎，为什么他们会这个做的问卷里面，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这四种人是最幸福的？因为呢，他们做的事情是现在帮助别人快乐，然后呢，对未来有价值、有意义，也是快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同样就是沙哈尔博士所做的这个结论：幸福是当下的快乐，也是未来的快乐，因为有意义、有价值哈。那么呢，幸福报告呢，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人类幸福研究报告，也是人类做的最彻透的研究报告，花了75年，用了426位的人来到去做研究，每5年、10年就去探访那个人，结果总共用了75年，得到的结论哈。得到有426位的参与者哈，有一半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一半是在波兰街头的这些孩子啊。然后呢，大家长大用了75年来到去做研究，到最后呢，史上最长最透彻的研究报告揭晓什么呢？由他的第四任所长 Robert Waldinger 博士呢，他就揭晓了这个724人才对哈的研究报告哈，他就说呢，得到的总结是，好的社会关系能让我们过得开心、幸福、长寿。孤独寂寞有害健康，大家重复记得，孤独寂寞有害健康，所以绝对不要成为孤独老人、独居老人、单独侠、孤独侠、一个人的侠、大侠，什么独自大侠、独臂大侠、孤独大侠、寂寞大侠。这些孤独、寂寞等等都是有害健康啊，所以呢，要有好的社会关系啊，我们才会过得开心与快乐啊。第二点是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所以呢，我之前幸福智慧人生12语录就我说了。朋友不需要多，真心的、真诚的，几个就够了哈。那接下来呢？他说，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人大脑记忆更好。就是当你有好的人际关系啊，你就可以保护你的大脑，你的记性会更好。还有积极付出去帮助别人的人哈，会活得更快乐、更幸福。所以你越帮助别人，你越快乐、越幸福。所以呢， 越付出爱去爱身边的人，也越快乐越幸福。所以只有好的社会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快乐，只有好的人际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快乐。这是史上最长的研究报告呢做的这个结论啊，只有好的社会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快乐。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有另外一个叫 George Villains 呢，是心理学者啊，他评估这个报告呢，他说哈佛大学75年熬了一碗浓浓的鸡汤，爱、温暖和亲密关系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简单说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长期被爱、被温暖、被有亲密的关系，他的整个应对机制会以充满爱的方式去应对。打个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的恩宠呢，哇，他从小就很被爱，在温暖及亲密的关系成长，所以他就非常有爱的这个环境成长。因此呢，他有一天他出到外面，他就看到一只小狗，这个小狗忽然间跑来凶他，要咬他，对不对？如果说恩宠是里面充满着爱的，充满着温暖跟亲密关系的，可那狗要咬他的时候，他躲开一下，他用很温柔的声音，很充满爱的表情，很充满爱的这种的意境去看这狗的时候，这只狗原本很凶，但是看了整个恩宠的这个充满爱、温暖、亲密的这种的反应的时候，那个狗可能融化了，可能就开始没有这样凶了，可能这只狗开始慢慢就让恩宠摸摸它，摸摸它了哈。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一个有爱、温暖的亲密的这个关系成长的，他的应对机制很会是充满爱。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可能没有在这个爱、温暖的亲密的关系的成长的话呢，可能一只狗要咬他，那他就很生气的咬回那只狗哈。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应对机制真的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于充满爱的环境成长，我们的应对机制也是充满爱。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成长，我们也是不充满爱。所以他也说，爱、温暖、亲密关系是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开场白哈。接下来他说呢，人生幸福成功的关键是爱，这是他做的总结。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看了这几份幸福报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呢，其实你会发觉到这些的幸福报告其实真的讲的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段话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提一下啊，还记得就全人类最彻底的研究报告，哈佛大学用了75年熬出了爱的鸡汤。一个人如何长寿，答案是爱。一个人如何快乐，答案是爱。一个人老了，记忆不好，记忆好，答案也是爱。一个人如何得到幸福，答案还是爱。所以呢，一个人积极去帮助别人，去成全别人，去爱别人，快乐就寻找他，幸福就追随他。所以我们大概你会，大概我们就看得就明白了，其实幸福跟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爱啊。如果有爱，这个爱不只是停止在你爱耶稣，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爱耶稣，这个爱呢是能把它化为力量，积极帮助别人，去成全别人，去爱别人。当我们做了这些动作，快乐就会寻找你，幸福就会追随你。想不想爱来到去寻找你，想不想幸福来到追随你。所以当我们爱的时候，这些事情就能发生。所以我昨天也跟前天也跟大家讲，爱最直接的表达是成全， 爱最直接的呈现也是成全，也就是说，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它成为一种的力量，一种的能力，可以散发出去，去表达出去，呈现出去，服侍出去，爱出去，成全出去。这时候呢，我们的爱才是叫一个有行动的爱。有流动的爱，付出去的爱啊，所以呢，所以我常讲说，今天教会很缺成全，但是更正确的说，今天教会更缺的是爱。一个没有爱，没有办法去爱的人，他没有办法成全。所以呢，爱最直接的表达就是成全。所以原来我们现在明白了《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这段话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追求自己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爱凡事包容，爱凡事相信，爱凡事盼望，爱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原来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写的啊，不只是爱，还有快乐与幸福啊。所以，当我们活出这个爱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快乐就寻找你啊，幸福就追随着你啊，所以这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大概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说，如果我们活不出爱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快乐跟幸福。这几个在科学报告已经证实是如此。所以呢，只有我们真的付出爱去来到去帮助别人，成全别人。成就别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才会是快乐与幸福的人哈。所以学会爱，我们就必然幸福与快乐。这个我们大概在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不只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找到四个快乐的化学，四个快乐的化学荷尔蒙。爱的荷尔蒙，还有四个爱的快乐信使哈，化学快乐信使，我们能让我们身体真的大脑可以是散发出快乐的这个信号，还有荷尔蒙。但是呢，还有一点我们也得记得的，就是有爱的时候，爱不只是停留在你爱耶稣，耶稣爱你。爱还要付出去，还要去成全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快乐才会寻找你，幸福才会追随你。所以，伙伴们，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让爱散发出去。我们有时候不要讲到这样伟大的爱，为对方死，为对方来到，为对方来到付出什么伟大的东西。有时一个很简单的爱，就是别人生日的时候，你记得他的生日，你特地的祝贺他，或者买礼物送给他，这也是一个小小爱的表达。或者是你看到你身边的人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伸出你爱的手来到扶持他，来到拥抱他，来到跟他擦肩，帮助他走过。这也是一个爱的表达，爱也可以是，你知道你身边有弟兄姐妹，他需要到教会，他没有交通工具，你就特地的开你的交通工具去接他去教会。所以就好像以前每个，我是一个很热爱自由的人，所以我不大喜欢被东西绑住啊。但是呢，我以前在每个周三有去祷告会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地的来到开我的这个电单车哈，去到一个弟兄的家去接他来教会哈，所以呢，那个举动我做了好些年哈，我不是做一天两天哈，我是做了好几年哈，每天就是要去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我开摩托去他的家接他到教会去祷告。 祷告完再把它送回家，我再开我的摩托车回家哈。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小小爱的举动哈。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连小小爱的举动我也不愿意做的时候，如何快乐又如何幸福呢？你说呢？或者如果我们做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算计，或者做何东西都是有计算过，有好处的，或者是物物交换的，或者双赢的，那么呢，永远就没有爱的存在。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阿门，阿门，阿门。接下来第二点呢，快乐喜乐是神的心意哈。快乐跟喜乐绝对是神的心意哈。那我们在看这个快乐跟喜乐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觉得说呢，快乐跟喜乐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我觉得快乐跟喜乐，如果你真的要分，真的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妨我们来听听今天的主持人是灵感，可以大声的帮我宣读一下吗？
快乐是由外而内，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快乐，所以不同的人让他快乐的事情也会不一样。考到好成绩很快乐，去一个优美的地方很快乐。喜乐是由内而外，对生命的解读方式产生的愉悦，了解我是谁，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祝福，知道我是被爱的。有人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快乐和喜乐的区别。快乐就像一瓶香水，洒出去的时候香味宜人，却会慢慢消散。想要更多，就要不停地按香水瓶的按钮。而喜乐像是一朵鲜花，香味由内而外，源源不断，不需要按钮。鲜花存在的本身就自动散发着芬芳。
好的，谢谢哈。所以，有些人认为快乐跟喜乐是，就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想呢，其实如果在于这样的定义去分的时候，快乐跟喜乐确实是有一些的区别，有一些不一样。一个是快乐比较像香水，喜乐比较像是鲜花；一个是因为外在发生的事让我们感觉到快乐，一个是里面产生的喜乐散发出去。我觉得这也是快乐跟喜乐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来到原文去查考的时候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呢，左边是快乐，左边是喜乐，右边是快乐。喜乐它包括高兴，如果我们看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话呢，它包括是高兴，包括是愉快的啊，包括是喜乐的，包括是高兴的啊。那如果来到希伯来文呢的来到快乐的话呢，它是包括欢乐、喜乐，又有喜乐过后的愉悦啊，过后呢高兴、喜悦、乐于、欢庆、兴奋、使之高兴。欢喜，欢喜快乐，等等啊，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在原文去查考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其实快乐跟喜乐，其实呢，两个它有可以通用的时候，或者重叠的时候，等等等等，或者可能我要讲的东西是，其实在中文，你可以把快乐跟喜乐分得很开，但是你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可能未必可以分得这样开，因为它有重叠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喜乐跟快乐分开，再把它对应去经节是不合理的，是不公平的，这样的翻译是不对的。因为呢，圣经里面它所用的原文是有什么呢？是有重叠性啊，因为快乐跟喜乐，你看到它的原文是有重叠的。但是我们在翻译来到中文的时候，我们硬要把这个东西弄成喜乐，那个东西弄成快乐。所以你在，如果我们去到我们的圣经，你会发觉呢，它同一个开若的原文， 它有时翻译叫喜乐，有时翻译叫快乐。然后呢，同样的这个 episode 这个的原文，它用的词有时也是用快乐，有时也是用喜乐。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样翻译是不公平的啦，哈。但是当然，我没有，我也不想太深入去查考一个一个之分，因为这样又要变成一课了。我觉得我不想去再除非神有给我强烈的感动，不然的话，我觉得大概我们大概明白原文里面是重叠性，所以呢，我们在中文你要把它分开是可以，但是你在分开的时候又把它套入圣经里面，这是不合理的哈，因为在圣经讲的，还有原文讲的，还有中文的表达本身就有所不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要讲的东西是，喜乐是神的本意，快乐也是神的原意。那么呢，我们喜乐与快乐都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要分快乐，不要分喜乐，大概我们不要分内外、外内等等，我们大概能赞成的是，喜乐是神的本意，快乐也是神的原意，我们喜乐，我们快乐都是神的心意，我觉得没人会反对吧，没人会反对吧。那么呢，如果没人会反对的时候呢，我们就走下一章。下一章呢，我们请灵感帮我读一下。
创世纪第二章15至16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Amen。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就是说，神把人安置在哪里？伊甸园。那伊甸园常常我们提伊甸园，伊甸园，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原文伊甸园是什么意思吗？今天我们来学原文的Eden 伊甸这两个字是什么？是叫快乐。大家说快乐。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其实它的原文可以直接被翻译为神将那人安置，或者放在人家所以这里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放的安置原文是死或者是安放啊。那么呢，伊甸原文意思是快乐、欢乐、喜乐、喜悦、尽情享乐、幸福，还有是欢乐之源。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这两个原文的话，大概你可以这样：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等于把亚当夏娃安置在快乐园、欢乐园。把亚当夏娃安置在喜乐园、欢悦园、尽情享乐园、幸福园、欢乐园。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大概，如果神不想我们快乐，如果神不想我们喜乐，他就不会把伊甸园，把我们放在快乐园，同意吗？同意吧。也就是说，你很想那件事情发生，你才会把那些人放在那边嘛，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原本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创造天地宇宙一切的过后，到了第六天，他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原本是快乐园、喜乐园、欢乐园、幸福园，所以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幸福，让我们喜乐。没有人会反对吧？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啊，我们快乐，我们喜乐，这是神的心意。因为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把亚当夏娃安置在哪里？安置在快乐园里面，安置在喜乐园里面，安置在幸福园里面。阿门，阿门，阿门。好，那么呢，我们看大卫的金句呢，他说什么呢？我们请灵感。
诗篇第16章8至9节、11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的，那我们看到大卫的金句里面，他说：“我的心欢乐，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啊，那我们知道呢，你的心快乐的，你的心欢乐的时候，你的灵也快乐的时候，你的肉体也必然可以安然居住。那同样的，他说：“你将你的生命之道指示我，在我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我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在这整个词里面，你能看到大卫他有将喜乐、将快乐、将幸福一样的在放在这些经文里面，所以可见得呢，大卫的经诗里面，他是明白快乐的人，他是明白喜乐的人，他也知道神是愿意我们来到快乐，让我们喜乐，也享受他的福乐，就是幸福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真的快乐跟幸福，不然他不会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关键是今天我们真的不大明白如何能幸福，如何能快乐，对不对？所以这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大的挑战，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快乐，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喜乐，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幸福，但是我们就是无法幸福。但是呢，我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我跟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那快乐，其实在这个沙赫博士他的快乐定义，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当下活得快乐，未来活得快乐，因为有意义，所以快乐嘛，哈。会简单，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如何活得快乐。我跟大家讲，肉体上的我们可以来到，我还是把 PPT 开给大家哈，就是我们的灵与我们的魂与体方面这几点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学会了这六七样东西，那我们就我们就更容易能快乐哈。我做然后呢，今天我还要加一点是什么呢？还要加一点是。在这里，那昨天我跟大家讲，我们如何来到去提升自己的快乐激素，或者是快乐荷尔蒙，或者是快乐化学信使多巴胺呢？我们饮食配搭，我们有运动，我们睡饱饱，肠道健康，还有呢保健品，特别是维生素 B6，这五样东西能帮助我们有效的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魂去健康，魂去有更多快乐，这是健康的方式，让我们有更多的多巴胺。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音乐，接下来就是每天的灵修，每天的灵修跟神的连接，灵里的连接啊。然后呢，音乐帮助我们灵里跟神的敬拜祷告，包括我们魂的平静和安稳哈。这几样东西都能帮助到我们什么呢？帮助到我们当前活得快乐啊，所以大家已经有方式，已经有方法了，努力的去做啊。那么呢，今天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怎么能这生可以活得快乐呢？积极的去帮助别人，去成全别人，去爱别人，让这个爱可以不只是我们跟耶稣的爱，我们继续将爱传承出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快乐，得到幸福。所以大概在这几点，我们已经有了方式，有了方法，如何让我们快乐。大家同意吗？大家赞成吗？已经有方法了，已经有方式了，也学会，也学明白了，让我们当前快乐，对不对？感谢主，感谢主，对哈，同意哈。所以我跟大家讲了，怎样才能幸福？我已经讲了。 现在怎么幸福？我已经指出了，我们可以用这七样东西加上八样东西，我们已经有方法做了，我们也知道怎么做了，我们也会怎么做了。大家同意吗？对，对不对？同意，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再问我，以后再问我说如何快乐。哎，一诺，你都没讲如何快乐，我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哈，所以我不要再讲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解决、要明白的就是未来，因活得有意义也快乐啊，或者是未来活也活得快乐，因为有意义啊。所以这时候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活出意义，活得价值的。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讲，我们如何让我们未来也可以快乐，因为有意义呢？第三点啊。我们解决了前面的，我们今天晚上解决后面的。圣经提到，明没有意向就放肆。哈佛大学最受欢迎幸福课就跟我们讲说，幸福是当前活得快乐，未来活得快乐，因为有意义，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有意向，有使命，幸福是必然的。有意义有价值，是为什么这个人有意义跟有价值，能有意义有价值是因为有意向，因为有呼召，因为有使命。那不妨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到提问大家，那人生怎么可以有意向、有呼召、有使命呢？因为当我们找到了呼召、找到了使命、找到了意向，我们人生才可以有价值，才可以有意义。所以今天晚上是要帮助大家去找出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叫人生三问。那我觉得一个人呢，一生必须回答三道问题，不然的话呢，这生真的是白活了人生三问不枉此生。如果这三个问题你都有答案，那你就不枉此生。很多人活到了80岁90岁还回答不到这三道问题。第一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道问题是你从哪里来？OK, 有没有答案？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的？有些人跟我说我石头爆出来的，有些人跟我说妈妈怀胎生我下来的，但是更正确的答案，我请灵感。
创世纪第一章第26至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的，人从哪里来？人其实是从神创造我们过后呢，透过母亲怀胎将我们生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还有另外经文说，你还没出于母胎我就晓得你，你还在母胎还没成形我已知晓你，我已拣选你，我已呼召你。所以简单说，我们虽然透过妈妈怀胎生出来，但是其实呢，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出生，把我们透过母亲的怀胎过后生出来。所以我们每位都是从神而来，从创造者而来。所以大概你已经很肯定了这个第一问啊，有答案了，那你就已经三分之一安全了。第二呢，我往哪里去啊？我往哪里去？来，我请主持，我请灵感。
约翰福音14章第二节第六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阿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去世过后我们会到哪里，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而去。所以简单，我们大概都知道，如果我们呢 离开了这世界，我们就会到耶稣那里去哈。当然，如果你要称为是天堂，我觉得也可以；或者你要讲到说乐园也可以；或者你要讲到是三层天，我觉得我也不会反对。大概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要讲这样仔细，我们就说你到哪里，你就到耶稣那儿去，我觉得就 OK 了哈。那么呢，这个是第二问。如果我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概呢，我们人生也安全的三分之二，还有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啊？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大部分人找不到的答案。我为什么活？当然，你可以跟我很笼统的说，我是为神而活，我是为主而生。你可以讲到很伟大，但是实际上。那你说为神而活，怎么而活，怎样活，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达不到这个答案。所以呢，人生第三问，我觉得是最难答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一起找出这个答案啊。人生第三问，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那我们就要看看科学家发明钢琴的时候，是对钢琴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旨意的，对吗？对吗？如果科学家创造的钢琴，他对钢琴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如果不是，他不会创造。他创造钢琴，可能就是要带给人类欢喜，要带给人类娱乐，要带给人类音乐等等，是吧？所以钢琴呢？当钢琴呢，活出了科学家对它的目的与旨意，就是钢琴的价值与意义，同意吗？所以呢，这个钢琴呢，科学家对它有一个目的跟一个旨意创造它，然后呢，钢琴只要去按着创造它的科学家的目的旨意，就是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阿门，阿门，阿门。同样的，这个小木马呢，科学家发明小木马的时候是有个目的、有个旨意的，对不对？对它创造是有目的的哈。如果没有的话，神也不会，科学家也不创造它。所以呢，当小木马活出科学家对它的目的与意义，就是小木马的价值与意义，同意吗？OK。那么呢，大概我们知道了，这个可能木匠创造的这个木马，就是要带给人类欢乐，带给人喜乐。如果说这个小木马就按照科学家创造它的目的去活的话，那么呢，这个小木马就是真的活得有意义跟有价值。同样的，神创造我们每一位都有独特的目的与旨意。这既是我们的人生意向、使命、呼召，更决定我们一生活出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出快乐、活在幸福。我请主持人，我请灵感大声的再读给大家一次。
神创造我们每一位都有独特的目的与旨意，这既是我们人生的意向、使命、呼召，更决定我们一生活出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出快乐，活在幸福。
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意向、使命与呼召，我们就很难活出意义，活得有价值。如果活不出意义与价值，我们就很难活得快乐与幸福。这是真的。那么呢，不妨我讲讲我的人生给大家听哈。我的人生呢，因为意向。因为使命，因为呼召，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我信主是在97年，98年，这段时间是重生。所谓讲的重生，是包括是我罪人的重生，也包括是我接触圣灵的重生。所以呢，97年我决志信主，98年我听见神的呼召，第一次经历圣灵，所以我称97、98年为我的重生之年。 那么呢，99年、00年，我经历神回应神的呼召；99年，我经历圣灵的访问；00年，我回应神的呼召。并因为我知道我生命是有呼召的，我跟神，我愿意接受我的呼召。但是你给我7年去完成我的梦想，所以我就去完成了我的梦想啊！当时神已经跟我讲了我的人生的意向与呼召，我也回应了。但是吵了7年的时间，我做什么呢？我的梦想一点都不精彩，因为我用了2年来到我的修读我的学院，去修读我的旅游文凭啊。过后呢，我就进入大学啊，我就用3年的时间修了我的传媒系啊，传媒荣誉学士啊。过后呢，我就出来工作，工作了06、07年出来工作，刚好7年，神就跟我说啊，你可以放下你的工作了，你现在你跟我吵了7年，你就要走我的路了，大概这个意思了啊。那我就08年开始，我就回应了神的呼召，就不是回应，是正式踏入了神的呼召。所以从08年到24年，我就走进了神的梦想，神给我的呼召，神给我的使命，神给我的意向啊，非常精彩。08年、10年呢，我就读了教牧硕士啊，也在当时同时间也学习牧养教会。那么呢，10年到11年，我留守在神学院。过后呢，10年开始我就踏进了宣教的合场，一直到今年24年了，所以大概你算的话，14年、15年，大概是这个时间啊，14、15年。那么呢，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与意向啊，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走过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所以呢，简单，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什么，就摆上做什么，就完全去做什么，我就走进了神给我的使命，给我的呼召，给我的意向，拎着这个呼召。我经历了很多点点滴滴，就是因为有这个护照，我才可以被魔术、被对付、被功课跻身、被叫声服我、被对付我的肉体、被折磨我的泥土等等等等，走下来到今天，因为这个护照，我经历了很多文化的冲击，文化的这个挑战，因为当时刚刚踏入了祖国，发觉祖国的文化跟本国的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虽然大家都是中华民族，但是在整个的成长各方面差异实在太大，所以呢，也经历了这种被。猫追老鼠的游戏，在那前面的那些年，每次到哪里带聚会，到哪里带聚会就是猫捉老鼠，感恩这些年都有超自然的保守，所以呢，当时候走得很不容易，很艰难，很挑战的时候，我都跟神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呼召意向。然后呢，因为这个呼召，我也回应了神，去到了欧洲。然后到了欧洲，我经历被偷、被抢、被骗、被打劫等等。所以呢，5次因为这个护照，我在欧洲经历了很多那种一个人寡身到欧洲过后呢，被偷、被抢、被骗、被剥夺、被什么之类等等这种情况，一个人面对，一个人在陌生的国家，一个人在流浪在外的时候，神就这样对付我的生命，不断对付我的生命，所以我才知道自己生命有多黑暗、多污秽、多肮脏。所以这是我在欧洲走的那些年，也因为这个护照， 也因为这个护照，神让我娶了我漂亮、我美丽的太太哈、哦。然后呢，跟他一起携手来到走这条道路哈、哦。然后也因为这个护照，然后呢，疫情前呢，我走了有90余个国家啊、也是因为这个护照。然后呢，也因为这个护照，神成就了哈，神成就了我小时的梦想。小的时候想去罗马、威尼斯、雅典，当时神让我到欧洲的时候，一连串我就去完了这些国这些国家，也是因为这个护照，也是因为这个护照，我就回应神，我就走进了这个。这个的滴滴云端，我们深入神的话，这里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贵，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空中。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因为意向，因为使命，因为呼召。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因为做着神要我做的事，因为做的事有意义、有价值，我活出快乐，我活在幸福。阿门，阿门，阿门。所以，真的跟大家讲，真的跟大家讲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想人生活出快乐，活在幸福，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神，我们必须找到神创造我们的意向，创造我们的使命，创造我们的呼召。接下来最后一点，我要挑战大家的时候，你人生意义价值吗？你人生有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吗？人生再次的问你，第三问：我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帝创造你是干嘛的？你的意向、你的呼召、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找不到意向、找不到呼召、找不到使命，这生当中你会发觉你很难活出价值。很难活出意义，因为你根本不懂你干嘛的。如果你根本不懂你干嘛的，何能活出意义跟价值呢？如果没有活出意义跟价值，那又何来活出快乐、活在幸福呢？阿门，阿门。第一，问问大家的，你是干嘛的？器皿装什么？你是剩什么的？这里有8个碗，有些放水果，有些放米饭，有些是放有些是放放蔬菜，有些是拿来垫花盆，有些是拿来摆设菜肴。等等等等等等，你是盛什么的？谢谢切慕啊！所以我觉得这很值得让我们去问，到底神创造你这个器皿是盛什么的？或者是我问，这里有很多个碗，你是装什么的？这里有喝茶的，有喝咖啡的，有喝水的，有喝酒的，这里有喝汤的。到底你这个器皿又是装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我们很重要，去找出那个答案。不找人生找你，如果找不出自己的呼召意向还有使命的话，那么呢，何来可以活出有价值呢？一个椅子，他知道是椅子给人坐，然后呢让人舒服的，他才能活出神创造它的意义与价值。不然的话，他永远都不知道。就像是今天是椅子，明天变电饭锅，后天变碗，大后天变杯。这时候你就会发觉，你说我什么都是，同样我什么都不是，难道不就是这样吗？还有呢，这里有很多厨房的厨具， 可能神创造你是一个铲，或者是一个锅、一个砧板、一个围巾、一个热水壶、一个热水器、一个称重的这个等等，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问的是，你是用什么的？神要用你是为做什么的？哪怕你说我就是一个砧板，每天来到让人切肉切得开心。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东西呀。我们只怕的是，我们真的，今天是铲，明天是碗，后天是锅，大后天是砧板，再大后天是炒锅，再大后天又变成汤匙，再大后天又变成调羹，到最后你会发觉啥都是，啥都不是。这时候呢，又如何走进神的价值跟神的走进人生的意义呢？阿门。同样的，如果我们看到这里有这样多的职业，你就要问说神。你是做什么的？你要我做什么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大概小学就什么书都要读嘛。到了中学的时候，可能读得多一点点嘛，少一点点嘛，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更加专了，你要选商科、理科什么科，你就选的科系就更加专了。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可能我不需要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在一次成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找出神你创造我是干嘛的，我就真的是专心，我忠心的，我努力的在那个位置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大使命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大使命呢是有先知先祷告。然后呢，把福音带出去，是传福音的；或到教会需要牧养，只需要牧师；如何成为门徒，需要教导教师。过后呢，信徒需要教会聚会，需要使徒去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大概我们看你的呼召比较偏向哪一个职分，这可能也是要我们找出的一个。神摆放我们的位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么呢，我们如果看烟花呢，它的生命非常短暂。我大概看烟花呢，可能最长，可能一般烟花上去，可能就是几分，就是几秒钟就熄灭了，或者最，可能1分钟，或者2分钟，或者可能更长的3分钟、5分钟吧，10分钟吧，好不好？但是烟花大概也不可能超过半个小时吧，所以呢，烟花呢，它生命很短暂哦。一颗烟花炸上去一颗烟花，一个烟花，我是讲一桶烟花啦，你不要讲几百桶烟花、几千桶烟花啦，我讲的是你点火的时候炸上去的一桶烟花，大概最多不是几分钟，或者最多也不可能超过10分钟吧。一桶烟花最多是5分钟吧，好不好？10分钟吧，也不可能超过半个小时。再给你俩一桶烟花，不可能超过1小时啦，对吧？那过后你要点很多烟花嘛，才会这样长时间嘛，不是吗？好。那么呢，我觉得烟花的生命很短暂呐，可能很大桶烟花，可能1个小时好吧，但是它生命很短暂，短的时候虽然很短暂，但是它活出了创造者创造他的目的与旨意，这样必然是快乐的，必须是幸福的，对吗？同样的，这些烟花呢，如果放上去的时候呢，它生命虽然很短暂，就熄灭了，但是呢，它活出了创造者创造它的目的与旨意，这样呢，它就是幸福与快乐的，因为它知道自己的 价值，知道自己的意义，所以呢，他就快乐的。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位都找到上帝创造你的目的与旨意。你是装什么的？你是成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你是用于什么的？我觉得很重要。接下来呢，当你找到了你的人生的价值的时候呢，你的呼召使命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如鱼得水。所以呢，就好像说，当你找到你装什么的，你被造的意义，你是他手中的何物，这身呢，你必然如鱼得水，如植物得甘露，如飞鸟得巢，如狐狸得窝。这是话是真的。就好像我在学院的时候，我就读了一个旅游管理，因为我很喜欢旅游，所以我就读旅游管理。过后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读了大众传媒系啊，我主修公关系啊，因为我喜欢交朋友，我喜欢说话，我喜欢跟人家分享啊，人生等等，所以我就读了这个科系。当然，经过长期的祷告、寻求过后，做了一个决定，所以我读了这个科系。所以呢，我就完成了我的学业。过后呢，我就有想说，如果我读硕士的时候，我要读心理学，因为我很想了解别人。有时候我在想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想，诶，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为什么他会那样的？我有时很喜欢看待不同的人性。那么呢，我很想读心理学，神没有跟着我的意愿走，神让我去读神学啊，所以我就读了教牧硕士哈。那么呢，当我读了教牧硕士过后，我就毕业了，我就得做教导，我就得分享，我就得到很多地方。我就发觉到呢，原来神都安排了一切。我喜欢旅游，神就把我带到很多不同的城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州属、不同的城市，来到分享神的话。我喜欢旅游，他让我旅游了。我喜欢讲话，我喜欢分享人生啊，然后我也喜欢圣经，我也喜欢神。他就让我将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等于谁？等于牧师。所以呢，我这个牧师不是驻扎在一个教会，我这个牧师需要跑很多教会，需要做很多教导，需要分享很多人生，需要分享很多生命的见证，需要去接触很多的人，需要去来到去不同的地方，来到去体验不同的文化与交流。你说我们神伟大吗？伟大。所以每当我站在讲台的时候，我就如鱼得水。你不管哪个教会，你只要给我麦克风，我可以滔滔不绝讲个一两个小时，那是小菜；讲三四小时也是常发生。再讲到你不能睡觉，再讲到你不能吃饭，再讲到你睡觉都没有时间，这就是有点夸张了哈。但是呢，我要表达的不是因为不是事情本身，要表达的是什么呢？神把我摆放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找到那个快乐。因为呢，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所以我做这事我是快乐的。当我做这事，我帮助到很多生命，去成全了很多生命，去祝福了很多生命，我就看到对他们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就看到快乐就寻找我，幸福就追随着我。阿们阿们。所以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意向，找到了这个呼召，找到这个使命，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第一，我们必然向着标杆直跑。来，我请我们的恩宠不是恩宠，灵感。
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看到吗？如果我们找到那个标杆哦，我们找到那个标杆，就像这个大哥一样，他找到了这个标杆，找到这个方向，他就能对着这个标杆直跑，努力的跑。关键是今天很多人找标杆都看不到，标杆都找不到，如何直跑的？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呢，你看到吗？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我们的护照，我们使命，第一，我们就能向着标杆直跑。第二呢，我们能什么呢？我们必然不再攀比。为什么呢？来，我们请灵感。
约翰福音第21章21节至23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好的，那这里呢是我们的小约翰，我不是小约翰，这个是我们的彼得呢。你看他哈，就是每次冲在前面，但是其实门徒之间有很多的攀比、嫉妒、比较的哈。所以当时候呢，其实彼得跟进耶稣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有点不屑啊，就讲说啊，那约翰如何的？耶稣就回答他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吵什么？你干什么？你问什么？就这种意思嘛，哈。所以呢，就是讲说，彼得还找不到他的方向的时候，彼得还看不到他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会去跟人家攀比，哈。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当你看到你方向的时候，你还会攀比吗？你不会攀比，你只知道我要走好我的路，我的路跟你的路不一样，我的路跟你的路跟他的路不一样，大家路不一样。那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哈，有一天的时候呢，神给这个喜乐一双这样的一个运动鞋，漂亮吗？喜乐喜欢这个运动鞋吗？你看看喜乐这个运动鞋，你喜欢吗？看得美吗？漂亮吗？大概不错哈。喜乐喜乐在吗？喜乐喜乐，你可以在聊天框打一下，你喜欢这个运动鞋吗？喜乐没有回答我哈，啊，六二什么意思？六二是喜欢啊，哎呦，这样潮语哦，现在我都跟不上潮流了。六二什么意思啊？OK 哈，可以哈，可以哈。那喜乐呢？哇，神给他这个运动鞋，他觉得说哇，蛮喜欢的这个运动鞋哈，蛮不错的哈。过后呢，他看到什么呢？过后他看到呢，嘿呦，神给这个欢乐，哇，更好的鞋啊，对不对？是哇，更好的鞋哦。所以呢，喜乐就在那边想啊，哎呀，神啊，你不公平啊，你给我这样的鞋，你给欢乐这样的鞋啊，哎呀，主啊，不公平，知道吗？为什么你给他这样美的鞋，这样贵重的鞋，这样厉害的鞋？那你说神要怎么回答喜乐吗？整个喜乐说。哎，喜乐啊！我给欢乐走的路是个颠簸的山路，我给你走的路是个平坦之路。喜乐顿时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欢乐的鞋让他穿吧，我穿回自己的鞋。”就觉得有时候啊，有时候呢，有时候呢，很多人很喜欢在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当然，神给你这样的恩赐，就证明你走的路跟别人不一样嘛。所以呢，我的生命人生很特别的哦。所以有时我发觉，在我的生命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人呢，就会好像很，就是说，哎呀，一诺啊，你除了唱歌烂一点点哈。但是呢，你可以讲到哦哈，你可以带敬拜哈， 你就可以写歌哈，你又可以写诗哈，哇，你又可以做艺术的，所以可以画画哈，你先知启事也可以哈，哇，你圣灵的运作也可以哈，哇，你教导神的话语也可以哈，哇，我真的是很不爽啊，这么多的一段是给你啊，哇，说的我越想越气呀、啊，我跟你讲哦，身边还真的有这些人的哦。但是我要跟他讲的是哦，要不要我们换鞋穿？我宁愿走平坦的路啊，我宁愿走喜乐的路啊，我不要欢乐，我不要欢乐的路啊，走欢乐的路有多难啊？跟你讲，是我甘愿走喜乐这条路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神向你多给，就向你多要。所以呢，有时候以前我跟我的同工，跟几个同工牧者一起出去服事，其实很不公平的。他讲到2个小时，我也讲到2个小时，他就那个牧者就讲说，我们是很公平的，我们这次聚会有9场，我们3个人去，一人带3场，公平吗？公平。但是呢，他就不知道呢。哇，一人带3场，对吧？3个牧师，一人带3场。他们带完他们的聚会，他们就回家睡觉。我带完我的聚会，我带完我的3场聚会。他们在带他们的聚会的时候，我要一个一个为他们预言祷告，我还要一个一个为他们做医治释放，还要一个一个的来到帮他们解答属灵的问题，还要一个一个来到帮他们做生命的辅导。何来公平啊？哪有公平啊？你个屁话啦！你这个真的是骗子，真的是。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神给你多，就向你多要。但是其实老实讲的，我觉得，就是说我就是样样半桶水。啊，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所以你会发觉，有时候神向谁多给就说要，所以呢，神创造你是个器皿，你就没有选择。所以呢，同样的，如果神给你这个鞋，你穿这个鞋，你需要跑这条路；如果说神给你这双鞋，因为你跑的路是这条路，所以当然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攀比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看了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只要知道神给你什么，你做什么，那才是硬道理，那才是真理，那才是让你活得幸福跟快乐。不要跟人家去比。我记得说，特别是我们开始我们的云端的时候，我跟你讲哈，真的有很多人很喜欢比呀、啊。比呀、啊、比呀、啊，很多喜欢用很多手段啊，等等。但今天回头一看，哎，还在吗？不在了，倒了。还在吗？不见了。还在吗？哦，已经，名字都没有听到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的意思就做回神要你做的。做着神要你做的，不需要去比较，因为神给每个人路不一样，给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给别人每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就做回你这条路就 OK 了。我觉得是这样了哈，所以真的人生比来比去，到最后幸福快乐都没有了，就做好你自己。当你把自己做得好的时候，你会发觉身边人都会很羡慕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好，只是你做着神要你做的工。同样的，神给我的这份东西，不是因为我有多好，只是因为这是我呼召的一部分，所以我样样半桶水，就能将大家的恩赐激发出来。所以以后你们都会做得比我好，比我强，比我厉害，我也不需要去嫉妒。你不需要跟你竞争，跟你比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做完神要我做的。因为我的呼召就是来到去成全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唱歌的能成全，跳舞的能成全，说预言的能成全，画图画的能成全，就是因为我样样半桶水，所以呢才能成全更多人哦，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呢，其实你找到你的护照过后，你就不会再比来比去、攀来攀去，我觉得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但是我走这条路，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来跟我比，或者很喜欢，很多人会把我当成那个箭靶。但是这条路我走了这样多年，一路上真的是走来是不易的。但是身边就是每次遇到扫罗的时候，神就会差派约拿单来帮助我。每当遇到法利赛人的时候，神就会差遣巴拿巴来帮助我。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就给我的预言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一个人，你会一个人孤独走在林里，没人能明白你、了解你、认识你。有扫罗会追杀你。然后呢？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会差遣约拿单，我会差遣巴拿巴给你联谊之手，给你团聚之手。所以这是很小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预言。所以呢，我觉得到最后，我盼望你们大家每一位都能站在你呼召的时候，我就能到巴拿巴海峡，躺在这个屁白的沙滩，喝着我的椰子，抱着我的小狗，然后呢，撸着我的太太。但是我觉得是美满的，这是美妙的。人生很短暂啊，其实真的不要去把我们焦点弄错了，我觉得真没什么意思哈。求神灵帮助我们哈，所以当我们呢，当我们找到神呼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再会攀比，不只是不再会攀比哈，我们也不再在乎闲缘，也不会聊闲语哈，因为你会发觉呢，当你找到你呼召，你就做好你的东西，你被人攻击是肯定的，你被人杀害是，我还有一个预言。哦，一个月圆的这位某某个先知又跑来跟我说呢，他说呢，你会去到仇敌的营垒，将各样的宝藏把它拿出来，蛇会咬你，蝎子会叮你，仇敌会缠你，但是到最后你忍着这个痛，你把这个财宝拿出来，去到神的家，赏还给教会。我想，可能这就是我呼召的一部分了哈。所以这些年，我走过很多不同的宗教的营垒、宗教的各样的这个的基地、他们的发源地、他们的属灵基地等等，走了很多这些地方等等。我想，可能就是走这些地方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一些的这样的属灵财宝等等。所以呢，我相信这也是这可以属于教会的被偷窃掉的，应该赏还回给教会。可能这也是我呼召的一部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没有多好，甚至我也是一个很烂的人，我也是一个会发脾气、会生气的人，可是我也会有很多我生命问题的人。但是我只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只要定睛下神的呼召，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很多的不好，神都有办法慢慢的转换它为很好，神也有办法将我们生命很多的不适来到处理掉、破除掉、断开掉、切除掉。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很多时候也是一个烂人哈，只是因为这些年不断的跟随的时候，神拿掉我身上很多不属神的东西，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我其实就是很烂，但是只是因为神有这样的这个呼召，你跟着走的时候，你就走进了神的怀抱，走进神的心意啊。那接下来我们生命的不认真也能处理掉，因为当你找到你呼召的时候，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就会走进这个神给我们的呼，我们就会专注走进去，我们也开始会认真，对吗？如果你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就不知道怎么认真；但是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之后，你就很努力认真。就比如说，神如果说跟灵感讲说，我要来到让你成为一个影响国家的设计师，那么呢，灵感就很努力的每天看设计的东西，每天看抖音也是刷设计的东西， 看电脑也是设计的东西，梦的时候也梦到设计的东西，大便的时候也想着设计的东西，然后呢，上厕所的时候也想着设计的东西，是这样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真的跟神说，问神，神你是摆放我哪个位置的？如果神要你做医生，你就好好做医生，来到荣耀主；如果神要你做设计师，就好好做设计师，来荣耀主；如果神让你做法官，你就好好的按着神的公义来到审判各样各样的个案，让你成为一个正直无邪的一位法官，你说对吗？如果神把你放在金融界的，你就好好在金融界按照圣经的原则，好好的在金融界站得不住脚，让人家看到这一位不是靠手段，不是靠诡诈，不是靠欺骗，也能被神提升到这个位置，人家因此会把荣耀归给耶稣。阿门。接下来呢，我们必然快乐，我们必然幸福。所以呢，刚才我们有读了这个是大卫的一个心声，大卫的一个金句哈，就讲到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所以呢，人生的意义呢很重要哈。所以当我们呢有了意向，直立往前，便是努力前进即可，我们必然快乐，也必须幸福，也必定是神喜悦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很简单，就是你当下活得快乐，未来也活得快乐，因为有意义。所以简单说，这些年呢，其实我是活得很累，是真的，但是我活得很快乐，也是真的，因为我真的看到，哎，在滴滴云端的这整个的教导、整个的分享、整个的这个，都是神把我这些年所有的恩赐的累积，然后呢，才能带领这个滴滴云端。因为带领这个滴滴云端的时候，我发觉你不只要讲道，你要敬拜，那不止讲道敬拜，你又敬拜又是。是用的是不同的各样各样的歌曲，所以我需要有很多的受记能力。那过后呢，这些年也神呢帮助我画一些属灵的画画，神也帮助我有写一些的歌曲，神也帮助我了解一些的意象等等。所以神把我所有的恩赐都用上了，所以我是很快乐的，我是很开心的，因为神这些年的训练都好像一次过用在滴滴云端。然后呢，我当前是快乐，因为我神摆放这个位置也用上了，我十几年在宣教的累积，还有我20几年的这个整个大学的这种的累积，还有课程的累积，包括我这生的生命所走过的点点滴滴累积，都可以用得上，我是非常快乐的。但是累也是真的哈。那接下来呢？我看到云端上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成就很多人，成全很多人，提升很多人。看到很多人开始被扭正，走在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知道对未来也是活得有意义的。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在帮助人，不断的在来到建造生命，所以因此我知道快乐必寻找我。幸福必追随我。那接下来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也帮你答了。若我还没找到，应该怎样？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那老师啊，你诺啊，你讲了这样多啦，我知道很好啦，但是我还没找到，我要如何？对吧？你想问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也给你这个答案啊。今天晚上把所有这些东西解决掉，我们就会幸福，就快乐。那如果说如果说，那我问了主这样多年，我还没找到我的意向、我的呼召、我的使命，那要干嘛？对，没关系。每个人在读小学的时候是什么都做，对吗？同意吗？小学的时候是什么都读。到了中学的时候就读的少一点，你读理科或者文科或者商科，你就选少一点。到了你读大学的时候就更加专了。这可能为什么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你还没有到大学，你还没有到中学，可能你在小学，没问题的。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的。我小学的时候，神也没有告诉我做什么的。 可是直到我进到大学的时候，神才告诉我做什么，所以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小学，你可以做的东西是自己一样，你也同样可以快乐跟幸福。可能直到一天，神会跟你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真的这样不幸，你还没有找到人生的呼召、使命跟价值的时候，你已经接回天家了，也没关系，你按着这几步来做。同样的，你也可以是快乐的，可以是幸福的。简单，这几点你记下来。第一点是什么呢？好的社会关系，好的人际关系，它是在于爱啊。所以呢，你要长寿吗？爱，你要没有老人痴呆，记忆好吗？也是爱。积极付出去帮助别人也是什么呢？你会活得更快乐、更幸福，也是爱。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你要如何的来到去现在快乐，将来又有意义呢？学习去爱你身边每个人，然后呢，有好的社会关系，有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去帮助别人啊，只有好的社会关系，积极去帮助别人，然后呢，才能让我们幸福跟快乐。第一点，你说我不知道我的护照，我不知道我的使命，但是这是你现在马上可以做的，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到吗？容易吗？容易，非常容易，非常简单。你说我不知道我的护照，不知道我的使命，但是这是你现在立马可以做的。好的社会关系，好的人际关系的条件是爱。第二点，爱是必须，成全是必要。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呢，爱它不能停止在这里，它要流动出去啊。一个人长寿，如何长寿？答案是爱。一个人如何快乐？答案是爱。一个人老了记忆好？答案是爱。一个人如何得到幸福？答案还是爱。所以呢，简单的就是一个人积极去帮助别人，成全别人，爱别人，快乐就寻找你。幸福就追随你，可以吗？可以做到吗？第二点，所以呢，不只是爱，你还要让爱可以活出去，爱把它化为可以帮助人，可以成全人。刚才我讲了，邻居没有交通工具去教会，把他载去邻居没有钱买东西给他钱买点东西然后呢，身边的人没有人关心他，你去关心他，买个小礼物送给他，给他鼓励的话语这也是一个爱的表达。所以呢，我们到一天，爱是必须，成全是必要。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去帮助人，去成全人这个让他活出来，这第二点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到。第三。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在这里呢，这段经文它很明显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它很明显告诉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它没有讲到是有呼召没呼召，有使命没使命，或者有没有什么，它就是讲说什么呢？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也就是说，每个人理当传福音，还有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我们都可以做的。我们传福音就是把爱带给没有爱的人，我们传福音就是把爱带到黑暗的地方，我们传福音就是去帮助那些在黑暗的人寻找到光明。我们传福音就是把我们的那些看不到人生迷茫的瘸腿的瞎眼的找到光明，再找到方向。这是第三点，你是可以做的，可以吗？可以吗？第三点，还有第四点，第四点就是用恩赐去服侍别人。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道；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第四呢，就是说你把你身上有的恩赐去服侍别人。当服侍的时候，就是把爱传递出去；当服侍的时候，就是来到去帮助别人，爱流动出去，爱付出出去。当有爱付出出去的时候，快乐就会寻找你啊，然后呢，幸福就会追随你。那第四点也可以做到吗？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讲恩赐这个东西，你说，一诺，你讲恩赐的，我又没有恩赐，我又不能带敬拜，我又不能带祷告，我又不能，那你可以带祷吗？你可以学习，好，我不能做什么，我学习做的是我为牧师带祷，我为一诺带祷，我为创意带祷，我为亲密带祷，我为天使带祷，或者我为我的教会的牧师带祷，我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可以吗？可以吗？用恩赐去服侍。如果你说这个带祷的可以，我可以做，那你也可以做什么呢？你说好，我很会煮牛肉面啊，我就煮牛肉面来到给弟兄姐妹分享，给他们吃，对不对？或者是看到牧师越来越瘦了啊，我是讲你教会的牧师了啊，越来越瘦了啊，煮个牛肉面给他吃，这也是恩赐的付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来服侍别人，来帮助别人，来祝。服别人，这时候呢，这样东西，当我们把爱传承出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阿门，阿门，阿门。所以这四点，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能做，你不会做啊，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今天也是把大家这一个问题，大家会问的问题，把它归纳在里面了。你不要再告诉我说我还没找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关系，你就是这四点哈。好的社会关系，好的人际关系是爱。然后呢，这些爱是必须，成全是必然，让爱流动出去，这些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过后呢，还有呢，就是用恩赐去服侍帮助别人哈，这也是一个。你上面我跟你讲哈，真的很特别的哈。那些弟兄姐妹呢，以前他在教会的，他整天呱呱吵，自己很惨，自己很惨，自己很惨，自己很惨那种。当然我讲的有点夸张啦，但是他的话语就是很多埋怨呐。你把这些人呢，你带他们去孤儿院，去老人院。去监狱去探访，去服侍这些老人、孤儿，还有这些在监狱的这些人的时候，或者带他们去那个很穷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改变，因为他们发觉原来我没有这样惨，还有更多人比我更惨。所以有时候这个恩赐的流动出去，就是让我们。也是帮助我们去更加开阔我们视野，去看看不同的角度看东西，这也会帮助到我们哈。接下来第四点哈，快乐寻找你，幸福追随你啊。神创造我们每一位都有独特的目的与旨意，这既是我们人生的意向、使命、呼召。更决定我们的一生，活出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出快乐，活在幸福。下一句是：当你活出意义，当你活出意义，当你活得有价值，快乐就寻找你，幸福就追随你。愿今天晚上的课程，还有这个整个春节贺岁的课程特约，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寻找到快乐，真正寻找到幸福。因为我的盼望。我的期待是我们每位都可以在5784年可以笑傲，我们在2024年可以笑容。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在我们的欢乐春节贺岁特约，我们学了3课。第一课是人生智慧12语录， 这主要真的是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帮助我们可以活出快乐，活在幸福。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学了成为当前快乐泥土，这个课让我们真的明白怎么的让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魂，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可以对接跟这些快乐和荷尔蒙、快乐化学信使，好像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活出快乐，成为快乐的泥土。今天晚上的课就是成为未来喜乐泥土，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找到价值，找到意义。怎么有价值跟意义呢？这必须找到我们的呼召，找到我们的使命，找到我们的我们的意向，找到我们的命定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可以活出价值，活出意义。因着有这个价值跟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能让这个喜乐来到寻找你，幸福来到追随你。我们用一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这首歌叫《祝福》，愿神的祝福临到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我是一诺，再次的祝大家2024年的农历新年活出快乐，活在幸福。感谢耶稣。
安，直到简单，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直到万代，愿他同在，在你前头，在你身后，在你左右，在你周围，在你里面，与你同在，与你同在。我是青春，我是夜里，我是你出，我是你入，我是流泪，我是欢喜，他帮助你，他帮助你。
祝伙伴们新的一年，愿您活出快乐，愿您活在幸福。大家晚安，神与你同在，愿神的爱更深的进到你生命每个部分。我是以诺，爱你，爱你，爱你。